好了，科技 email 再伟大的国际这个能见度也比不上我们要谈的科技 email。 来，道寒兄，
大家好。
今天又每到了一个月的这个时候，就觉得时光匆匆啊。科学人四月号出版了，
一点不错，今天早上才出场地。
嗯哼，
热腾腾的。
是的，第一个讨论的，我们来讨论一下柴油引擎，热腾腾的。
对，就是柴油引擎是我们这四月号的科学人的一篇特别报道。那我在想，就是好像从去年下半年开始，我就经常听到，柴油车在台湾当红。然后事实上呢，我听庞德的节目，他也经常在讨论这个柴油车嘛。
是。
而且很多朋友好像对柴油车也很感兴趣。
是。
那当然很重要的一个理由是因为柴油比汽油要便宜，而且我们对柴油车老早就已经知道了。柴油车一方面比较耐用，另外一方面也比较省油。我想这个是一点都不错的。柴油车这个从发明到现在，它最大的一个特色就是耐用跟省油。那我们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还是想哈，我们把最基本的一些原理谈一下，因为我们是科学 email， 我们并不是在谈汽车，我们重点不是在谈汽车的优劣，
是
我们是在谈柴油引擎它的特性到底是什么。
嗯哼，
简单来讲就是说柴油引擎比较耐用，就是因为它构造比较简单。那就是开过柴油车的人应该都知道，柴油车是不需要换火星塞的。那我们一般开汽油车，我们都不需要注意火星塞的问题。那因为一般汽油车是靠火星塞来点火，那柴油车也就是柴油引擎是不需要火星塞点火的。柴油引擎基本上就靠它的这个压缩，就可以使得这个柴油点燃，所以它完全不需要这个火星塞。
是，
所以简单来讲就是柴油引擎它的构造是比较简单的，所以它比较耐用，这是毫无疑问的。所以柴油车的寿命比汽油车的寿命要长，这是一个事实。可是另外一方面，柴油车最大的一个问题出在就是它的引擎比较脏。所谓的引擎比较脏的意思就是说它排出来的废气比较脏。那这个所以柴油车这个由于它引擎构造的特性，它的扭力啦，它的马力啦，也跟这个汽油车不一样。那一般说起来，这个我们知道，像柴油车的话，通常都是载重车，比如说卡车啦，
是
客车啦，才使用。我们一般自己家居用的就是私人轿车啊，大概不会使用柴油引擎的。那以美国的例子来说的话，他们全美国的车里边大概就70%柴油车。而且主要的集中在于货运车，大型车，上面的私人小轿车是很少用柴油车的。虽然欧洲最近几年来全力在发展这个柴油车，现在欧洲出厂的新车，就销售量的新车里边，销售的新车里边有40%，也就40%是柴油车。
是，
而且欧洲事实上在很早就对于这个能源问题啊，这个下特别的苦功。这里面涉及到原因其实非常简单的，因为欧洲跟美国不一样，美国地大物博，它有先天的条件，它自己有本身有石油。那欧洲相对说起来，它完全仰赖从外面输进来的是这个原油，所以基本上，所以他们对于这种省油的这个节省能源的这个科技啊，他们老早就很重视。他们也为了要扶植这一个柴油引擎的发展，那事实上他们在环保法规上面也事实上也相当的配合，也相当的合作。那不过简单来讲就是说，最近几年的确柴油引擎的研发有新的突破。所以现在譬如说我们这篇特别报道一刚开始就举出宾士1320这一款车。宾士1320这一款车好像台湾也我就看过有人开。那说是哈，你在它的排气管上放一条白毛巾，你那车子发动以后，这怠速运转
是一分钟
以后，那白毛巾上面仍然没有任何污染，所以这就表示啊， 这个柴油引擎的确在过去几年来有非常重大的技术上的突破。
嗯，
那使得它不仅仅是省油而已，而且
它也很环保，
它符合环保的要求。嗯，那我们这一篇特别报道呢，基本上就提到了有几个条件，造成现在这个柴油引擎的车哈，可以变成我们一般私人用车的选项，它的三个重要的技术条件
是。
那第一个技术条件当然就是引擎本身的改良。
嗯哼，
那引擎本身的改良，那这个至少它的效率不会降低，也就是说它仍然是相当省油的。譬如说你根据我们今天特别报道，你看得很清楚，就是柴油引擎基本上行驶里程要多25%到30%。
是。
那这是这个假如再加上价差的话，那假如开一辆这个柴油引擎的车，那事实上每一年可以省不少钱的。
嗯，
我想引擎本身就有改进。那就第二点，那就是后端的处置。所谓后端的处置，就是说引擎排放的废气，那经过这个废气处理的科技，
嗯，
那使得它真正排放到大气的这个废气本身是相当的干净的。
嗯，
那至少在欧洲是符合环保标准的。那美国最严格的环保标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办法达到。
嗯，
那欧洲是没有什么问题了。
嗯，
所以这是第二个重要的突破。那第三个还要有一个重要的突破，我觉得我们在讨论在台湾在国内讨论这个问题的时候似乎还没有特别的注意，那就是油。那也就是说供应的柴油必须是要超低硫的柴油。
嗯，
那这个必须是供油公司来解决的，这个跟这个车厂本身没有什么关系。
是。
那这个柴油里面含有很多的硫，所以它这个你假如以目前现有的这个处理废气的装置来处理的话，那很快那这些处理废气的装置本身那就会这个失效。这里面涉及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假如柴油里面含有的硫过多，嗯，然后它排放出来，那由于硫的活性，那这个会很快的跟这一些处理废气的装置里面的这一些机制结合，
嗯，
那等于就把那一些使空气或是排气更为洁净的那些机制给堵死了。
啊，
堵死了以后，那这一些清净装置就会失去效用
功能。嗯，
所以简单讲就是说，我们开柴油车，你其实还要考虑到这个油品本身。
嗯，
就是假如我们进口这一类的车，我们使用的柴油不是超低硫的柴油的话，嗯，那这个这样
车会坏，
啊，这样的车本身会坏。所谓的会坏，并不是指引擎，坏是指它的这个处理废气的装置。
是的，
那也同样不环保。
嗯哼，
所以总而言之就是说，对于这个柴油车感兴趣的朋友，那我想我们四月号的这一篇特别报道是相当有帮助的。
嗯，
就是无论在技术面，还有在于它这个实际上的环保面，
嗯，
那这篇报道的资讯都相当的完整。
是，我们要看看这个洁净的柴油引擎技术这个词不再是个矛盾词的原因在哪里？
一点不错，嗯，因为过去你只要一谈柴油引擎，第一个印象就是脏，
就脏。是，好的。第二个，我们还有一个 cover story 啊，这一期也四月号的《科学人》的封面故事，在本书的第65页，好像是跟癌。肝癌基因全记录跟癌的这个检查技术，
一点不错。这一期的这个封面故事啊，这基本上是在讨论一个很大的一个计划。
嗯，
那简单的讲，我们还是必须要从这个人类基因组计划谈起。
嗯，
那人类基因组计划这原始的动机其实是为了治疗癌症，我们在这边已经谈了很多次了。可是人类基因组计划虽然已经完成了，可是治疗癌症这一个目标事实上一直没有办法达成。
嗯哼，
而且过去有好几次传出来的好消息很快就发现，那全部都是就是说事情没有那么简单。
嗯，
也就是说我们对于癌症的认识跟了解已经发现，嗯，这是癌症是非常复杂的 这个疾病，而不是一很简单的疾病，癌症绝对跟我们所熟悉的什么流感啦，
嗯，
这个疟疾啦，或者是霍乱啦，这个肺炎啦，
嗯，
这些疾病是完全不一样的，一类的疾病，它是我们现在已经知道，就是癌细胞。你只要一检查，你一定可以发现癌细胞里边有很多的基因都已经发生了变化了。
嗯，
那一些基因发生了变化，真正的原因是什么？我们并不能完全确定。现在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癌会在身体里面长出来，那都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的，即使涉及到基因，也涉及到许多的基因。当然，到了最后，是细胞本身内部的基因组发生了变化，这一点是绝无问题的。
嗯，
所以我们现在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把所有的癌，我们要去分析它们，
嗯，
然后要去找到所有发生变化的基因。那这是一个非常费钱又费时的一个工作。
嗯，
那美国国家卫生院还有美国的这个人类基因组研究院，事实上就是刚刚推出了一个先导计划，也就是他们准备要花3年的时间来整理3种癌症的资料。第一种癌症大家知道可能并不是太清楚，就是神经这个母细胞瘤。那是在大脑里面的一种肿瘤，
是，
可是另外两种大家就很熟悉了，一个是肺癌，一个卵巢癌，就是要先做这3种癌症的这个基因组学研究，
嗯，
那要收集说这3种癌里边的所有的基因突变的这一些资讯，而且要把它整合在一起。那这个是非常耗费时间跟金钱的一个工作。那现在就准备在3年之内先花1亿美金，
嗯，
做这一件事。那做完以后再进一步的评估。所以我们这一期科学人的 cover story 基本上就是在报道这一个计划进行的背景跟理由。那它里面所提出来最重要的一个资讯就是我们又像美国对癌症宣战以来已经超过30年了，
嗯，是。
那我们最重要的一个结论就是癌是一个多因多元的疾病，而不是一个单纯的疾病。
嗯哼，
那到了最后从基因组下手是必须要这么做的，因为到了最后你都涉及到癌，就是癌细胞基本上就是因为他们细胞里面的基因组出现了重要的变化，而且这些变化事实上涉及的不仅仅是一个单独的基因，而是有许多的基因。
是。
那现在就是要想办法把这一些问题这些基因全部都找出来，而且这个是需要全球的科学家来和通力合作来做这件事情的。这个绝对跟人类基因组计划的进行是在性质上是不一样的。你做人类基因组计划，事实上相对说起来是单纯的很多，可是你要分析每一种癌组织里面的基因的变化，那问题就复杂了。那所以美国是先做了这么一个先导计划，预定3年。那我们国内
对台湾针对我们自己常常见到的，
我们中央研究院也有类似的计划。那我们当然有我们自己的重点，这里面涉及到的一个问题就是在台湾肝癌死亡是人数是相当高的。那这个在癌症死亡原因里面，肝癌是占前面几名的。
是。
那而且还有一点，肝癌也是亚洲人比较好发的一种癌症。
嗯。
所以我们中央研究院基本上就是要建立肝癌基因体的资料库。
嗯。
那目前正在整理资料中，而且还有点初步的资料就已经显示出来，就是说你要整合资料的重要，就是不像过去，我记得我好像在这边讨论过很多次了，我们很容易就相信，或者我们很喜欢去听什么乳癌基因啦、卵巢癌基因啦、肝癌基因啦、皮肤癌基因啊等等之类的。那事实上我们现在已经知道任何一种癌症所可能涉及到的基因变化都不是那么单纯的。
嗯，
那这个我们中央研究院的进行的这个肝癌基因这个资料库 那我们也请了负责人，就是周玉生博士来替我们写了一篇这个报道。那有兴趣的朋友也可以参看。
是，接下来我们要进一段新闻和广告，稍后片刻再回来。王道环在这一期的《科学人》杂志上还为我们写了一个书评，那是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
News 九八，时时刻刻报新闻。
FM 九八点一 News 九八，张大春报新闻。今天科技 email。我们要读一个小说呢，哎呀，石黑一雄的小说《别让我走》，道环兄在这一期的四月号《科学人》杂志上有一篇书评。
我们很久没有介绍书了，
很久没有了。
对对对，那
我也很久没有看到你把书画得乱七八糟。
这本小说我之所以会想到要看，其实很简单，因为反正报上介绍，就是说石黑一雄写了一篇科幻小说，然后就说这个科幻小说又跟这个所谓的复制人有关系，所以我就开始感兴趣了。
是，
所以我就看了这部小说，当然我一些想法了，所以我就写了这篇书评。那不过我要提醒大家，就是假如你要看这本小说的话，你的兴趣是在科幻，我看就不必了，因为石黑一雄在我看起来，他其实根本就不是在写科幻。
是。
那当然不写科幻并不代表这本小说跟科学没完全没有关系，只不过就是说这本小说不无论情节的发展还是这个我认为石黑一雄真正想要讨论的问题可能都跟科学本身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那这部小说当然很好看。那我说这部小说很好看当然有一个前提，那要看你喜不喜欢看长日将近，不管是电影还是小说，
是
好像小说现在已经在市面上买不到了，那电影随时可以住，
是，
所以你只要先看长日将近，你就可以试验你能不能看这部小说。不过我看这部小说事实上是在市场上卖的相当好，很畅销啊，
是
这个去年十二月一推出来好像马上就有几刷了，那这在台湾书市里面也很不容易啊。
是的，
所以看起来喜欢石黑一雄的人不少。那我的感觉就是说，你要是喜欢看《长日将近》，你应该会喜欢看这一本小说《
别让我走》。
对，然后我的感觉是，我认为这部小说跟《长日将近》里面想要讨论的问题其实是蛮接近的。在里面涉及到的问题就是说，人生到底有什么样太大的意义？你譬如说石黑一雄里边，不是，你看《长日将近》里边，我一直都还记得那位英国的老管家，那 Anthony Hopkins 演的，人生就是说在他一辈子，在我看起来，在他的人生里边，大概最重要的一个机会出现了，以后他居然没有把握住，那你只要体会这么一种这个情境的话。你大概就可以猜，石黑一雄在这部小说里面可能是在想表达什么。虽然石黑一雄他在英语文学界里边，他是一个非常矫愧的一个作者。什么意思呢？意思就是说，很多评价都事实上都搞不清楚石黑一雄到底在说什么。那这他是一个很高明的一个写故事的人。那这个。我说他矫愧，意思就是说你也不容易看穿他到底真正想要干什么。不过我作为一个读者，我认为这是一部非常好看的小说，这应该是没什么太大问题的。不过我刚开始虽然说你不把这本小说看成科幻也可以，可是我欣赏这本书，我还是把它放在一个科幻的传统里面来看，而且我是用两本重要的科幻，当作坐标。那第一本当然在英国文学史上，我认为第一部科幻，或是第一部引起重大这个影响的科幻，那就是1818年所出版的《
科学怪人》。
OK，
那马丽雪来，
一点不错。就是说你，所以你基本上就是我觉得第一个坐标应该是这一本。那我觉得大家看《科学怪人》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特别的注意，就是事实上，这个作者就是玛丽雪莱，她对于这个《科学怪人》本身啊，她其实是充满了同情的，而且她安排了好几个章来描述 这一个科学怪人在人文世界里面的成长。
嗯哼，
譬如说一刚开始就让他观察一个家庭里边的温馨。
嗯哼，
使得这一个科学怪人本人他非常向往这个样子的家庭的生活。那你假如没有这种冲动的话，你大概就很难理解他为什么希望有一个伴侣。
嗯哼
OK，
是
OK。 那第二个最重要一点就是说这个科学怪人玛丽雪莱还安排这个科学怪人有人文的成长。
嗯，
就是安排他读一些书，比如读 Milton 的这个《失乐园》啊，读这个这个罗马哲学家所写的这个普鲁塔克所写的这个双人传啦，还有安排他读这个歌德所写的《少年维特之烦恼》。
是
OK， 那所以你到了最后，在我看起来，科学怪人最让我震惊的，会最震动我的心的一个情节，是科学怪人指控创造他的人，就弗兰肯斯坦，就是弗兰肯斯坦。就是说你创造了我，可是你又抛弃我，你根本就不爱我。
嗯
那你为什么要创造我？
是，
所以这个情节是让我印象非常非常的深刻。
这是耶稣的话，这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对上帝
说。十字架上的，我还记得。不，我的意思就是说，我为什么拿这本书当参考点呢？这是因为啊，在石黑一雄的小说里面，似乎没有人反抗他的命运。
嗯，
那从长日将近。就是这样，那这部小说我能够透露的这个情节就是没有人反抗他的命运。
嗯哼，
所以我会拿这个科学怪人做一个参考点。原因在这里面，就是我要问一个问题，为什么石黑一雄所写的这本小说里面没有人反抗自己的命运？连科学怪人本人，连一百多快将近两百年前的一个科学怪人，他都知道要指控他的创造者。他要求他有独立的人格，他要求有被爱的权利。OK， 那所以我就想到了第二个参考点。第二个参考点其实就是1932年出版的《美丽新世界》，
是赫胥黎的作品。
对，那在《美丽新世界》里边，我相信看过这部小说的人都知道，那真的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世界。因为啊，你无论遇到了什么样子的人生的挫折，你到了最后还是有一个绝招。
是，
那就是你可以吃这个
迷幻药，对，
就你一吃解千愁。
嗯哼，
那事实上，你看《美丽新世界》里面的几个角色，
是
他们事实上其中有一个角色是一个女生。
嗯哼。
那这个他大概是我认为整个小说里面是怎么讲呢？是科学本来是有意思经营这一个角色，使他扮演更重要的一个功能的。
嗯哼。
那可是即使是这样子的人，就是他已经濒临他要反抗的阶段了，可是他到了最后还是决定吃一颗迷幻药。
是。
OK， 所以我之所以拿《美丽新世界》来做这个参考点，原因也就在这里，就是说，石黑一雄为什么就是用什么方法，或是怎么回事，石黑一雄笔下的人物居然没有想到要反抗。
嗯哼，
那所以我才会想到长日将近。我在想，这也许石黑一雄根本就不是想要讨论科学。
嗯哼。
我想这是石黑一雄自己对人生的一个思索。那他思索的问题，其实在《长日将近》就已经出现了。
嗯哼。
那在这一部新的小说里边，《别让我走》，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整个历史的场景是完全不一样的。
嗯哼。
因为在《长日将近》好像是一个看起来像是一个已经发生的历史的小说。
是。
那可是，在《别让我走》，这好像是在一个。可能不远的未来。
嗯哼。
可是事实上这两本小说，我认为它的布局跟石黑一雄的企图，或是探讨的问题都完全一样的。
是。
所以这
意思就是认了吧。稍后别克记得新闻广告马上回来。六九八张大春跑新闻科技 email， 今天的 email 要短点，就是个短讯了啊。我们先来一个维生素 B12。
这是上个礼拜 Nature 的一篇论文。
嗯哼。
这篇论文讲的是维生素 B12， 就维他命 B12 了。那维他命 B12 是一个故事很多又非常曲折的一个分子。
嗯。
它至少涉及四个诺贝尔奖。一个是诺贝尔医学奖，另外有三个是诺贝尔化学奖。 说不定未来还会有诺贝尔化学奖。
嗯，
那为什么涉及化学呢？那是因为维生素 B 十二在所有的维生素里边分子量最大，是其他维生素的三倍大
哦，
因此合成的步骤是极为复杂。
嗯哼，
到目前为止啊，在自然界只有细菌、真菌、藻类能独立合成维生素，其他的生物，不管是动物还是植物啊，都必须从食物中吸收。那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讲起。
嗯哼，
在19世纪哈、啊，医师就已经注意到恶性贫血是一种很特定的疾病。那到了1920年代，那美国这个罗彻斯特大学医学院长，就发现以生的肝脏治疗狗的贫血是非常有效。
生的肝，给狗吃吗？
对，生的肝脏。嗯、那这个研究也让哈佛大学两位教授注意到。然后他们就在麻州综合医院做临床实验，证实啊恶性贫血的病人食用肝脏也有效。
嗯，
然后他们就设法从肝脏中分离出治疗恶性贫血的有效成分，
是，
那就是维生素 B12。
是，
所以1934年的诺贝尔医学奖就颁给这三个美国人、
嗯、
就是罗彻斯特大学的医学院长
Whipple，
然后这个两位、嗯美国哈佛大学医学院的教授。
是，
那接着呢，就英国的女化学家Dorothy、
嗯、
就是这个她从1948年开始就在研究维生素 B12。
嗯哼，
结果她以X 光技术找出了维生素 B12 的分子结构。
是，
你还记得吗？就是 DNA 的分子结构事实上也是用 X 光绕射技术来找出来
的。
对，那时间也差不多。
嗯哼，
那当年那个是英国的国际，就是利用 X 光来找出大分子的分子结构，那是英国的国际、
嗯、是国家的技术。
对对，一点不错。所以 Dorothy 就是因为这一个成就而得到了1964年的化学奖。
是的，
而且是独得。
嗯，
千万别忘记了，诺贝尔奖哈，最多可以有三个人合得。
嗯哼，
那像1934年，这个维生素 B 十二，那就是有三个人来得，这一个奖，然后奖金是每一个人都分三分之一。
是。
那1964年，那这位英国的女化学家找出维生素 B 十二的这个分子结构，她独得1964年的化学奖。
嗯哼
，OK。那找出了维生素 B 十二的分子结构以后，那化学家就开始在思考怎么样用人工的方式来合成这维生素 B 十二。
嗯哼，
那这一个研究至少引导了另一位哈佛大学的化学家，叫 Woodward， 得到1965年的化学奖。
嗯哼，
也是独得。那可是呢，维生素 B 十二的合成实在是太复杂了，因为我刚刚已经说过了，它是维生素里面啊分子量最大的。那结果呢？东京大学的福井谦一以及美国康奈尔大学的霍夫曼、
嗯、
也因为研究维生素B12 的成果而得到了1981年的化学奖、
嗯、哼，
你看看从1934年到1981这化学奖还在得。
嗯，
那可是啊，维生素 B12 的这个研究仍然继续有人做，因为它的合成机制啊，科学家到现在为止还不完全理解。
嗯哼，
因为这整个合成步骤，我刚刚已经说非常复杂。怎么样复杂呢？它涉及到至少30个以上的酵素，
嗯，
也就是没了。
是。
那现在上个礼拜，美国这个 MIT 的这个研究团队终于对合成维生素 B 十二的最后一个谜团找到了线索。嗯，你要听清楚，这是找到线索，
不是解开了。对。
那这一个步骤涉及使用另外一种维生素 B， 这是维生素 B2、嗯、就是维生素 B2。
嗯哼，
这种维生素 B2 呢，中文翻译成名称大概叫黄素，就黄色的黄素
元素的素。
对，那就是这个步骤就涉及到使用维生素 B2 来制造维生素 B12 的一个重要的组件。
嗯，
那一个组件是一个叫做 DMB 的分子，那整个过程是个谜。科学家一直都不清楚，
是
他只知道你要制造这么一个维生素 B12 的组件 DMB 的话，你一定要使用到维生素 B2， 也就是叫做黄素的维生素 B。
是，
那美国 MIT 的这个研究团队呢，把大部分事实都弄清楚了，而且最有趣的是 而且最有趣的是，他们做这个研究，一刚开始根本就不是为了做这个研究维生素 B
啊哈，
他们其实是研究细菌。那他们反正把那个细菌的基因组里面有一个基因啊，
嗯，
给关掉了
啊哈，
结果就发现这个细菌
不能制造
合成维生素 B
啊，不能合，因为刚才你提到了细菌、真菌和藻类是有独立合成维生素 B 十二的能力的，
一点不错。
他关掉了那个基因，他就不能再
对、哦，所以他就从那个基因制造的蛋白质下手。
嗯哼，
结果他就是至少他把他的这个事情的轮廓弄清楚了。
嗯哼，
然后呢，他提出了两个假设来解释，是怎么样利用维生素 B 二。就是 B2 来制造那个 DMB 的维生素 B12 的组件，
是
那所以这两个假设提出来以后，那其他的研究团队要是有兴趣的话，可以接着做去印证这两个假设，看哪一个是对的。所以从这个研究中间，说不定很可能又可以衍生出另外一个诺贝尔化学奖。你看看一个
维生素 B 多费事呢，还不干脆就叫这个皇家学院是吧，瑞典皇家学院就直接颁给真菌啊，颁给藻类，颁给细菌，啊，说你我就都给你们了，好吧？我今年的都给你们，啊，不是可以三个合德吗？真菌、藻类、细菌合德啊，大家三分之一，我替他带领。接下来是昆虫的唾液。
对，那许多致病的微生物会透过昆虫叮咬来传染。
嗯，
疟原虫我们都很清楚了。那另外还有一种病，美国人现在也开始注意到了，那叫做利什曼原虫症，那是由另外一种昆虫叫做蚊蚋，来这个传播的。
是。
那主要的症状包括什么发烧啦、贫血啦、体重减轻啦、肌肉萎缩啦、皮肿大啦。那现在美国的军人在伊拉克有许多人就得到
这个利什曼原虫症。
对。
为什么叫利什曼？利什曼
是一个德国人，是发现这种原虫病的。
哦、是。
OK。那在这一些疾病流行的区域哈，当地的人似乎都比较经得起叮咬。
嗯。
那外人进入这些区域啊，好像只要叮几次就会这个受到感染
啊哈。
那可是当地人似乎这个好像不像外地的人那么容易受到这个感染。
嗯。
那过去医生都相信，那是因为当地人早就发展出免疫力了。
是。
那现在科学家发现，最主要的原因很可能是昆虫的唾液中有保护人不受致病微生物侵袭的成分
啊，
因为。大部分昆虫事实上体内没有致病微生物，即使在非洲，我记得我好像在那边谈过，即使在非洲，疟疾最流行的区域，也不是所有的疟蚊体内都有疟原虫。
是，
简单的讲就是，体内带有致病微生物的昆虫是在比例上事实上是并不多的。
嗯，
所以你让这一些这个昆虫叮咬了以后。那身体事实上就接受了许多分量的昆虫的唾液
啊哈，
那些唾液呢，可以保护人。那科学家以小鼠做实验，发现受过蚊蚋叮咬的小鼠不容易感染利什曼原虫症。
怎么倒过来了？
那这个现在用疟原虫做实验，也得到同样的结果。那科学家就进一步研究，
是
发现原来。昆虫唾液里边有一种特殊的成分可以刺激动物体内的免疫反应。
嗯，
那这种免疫反应呢，最后可以动员出一种免疫细胞。那这种免疫细胞就是所谓的白血球。
嗯，
所以现在要研究的问题就是唾液中到底是哪一种成分可以造成这一种免疫的反应。
你
要是把它分离出来的话，
嗯，
那说不定可以帮助制造疫苗。
你几乎把我给搞糊涂了，就好像我记得是被虐蚊叮了以后才会传染疟疾，现在是被昆虫叮了，
被没有疟原虫的蚊子叮咬了以后，反而可以刺激身体产生
保护。